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集关于依恋这个部分。我们听到爱这个字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浪漫的爱情。我们偶尔可能会听到乡村音乐电台播放歌颂亲子之爱的歌曲，但其他电台播放的情歌都是那种坠入情网让人紧抓不放的爱情。我越是钻研依恋理论，就越了解哈洛和鲍比和安斯沃斯的研究，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成人之间的爱情。请你先想想你自己，看看下面哪一个陈述最能够描述在爱情关系当中的你。一，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容易亲近别人的，而且不管是依赖别人还是让别人依赖我自己，我都觉得相当的舒适自在。我不会总是担心自己会被抛弃或跟别人太亲近。二，跟人亲近会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发现我自己很难完全相信别人，也很难让自己去依靠别人。只要有人跟我太亲近，我就会觉得坐立难安。而另外一半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常常让我不自在。三，我觉得别人是勉强顺的我的意来亲近我。我经常担心另外一半并非真心爱我或不想跟我在一起。我想要完全的与另外一半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但是这种想法有时候会把人给吓跑。辛迪·哈赞与菲尔·谢佛这两位专门研究依恋理论的专家发展出上述三条简单的测试。对不起，又要舌头了。借此了解安斯沃斯发现的三种依恋模式是否也适用于成人之间的感情关系。答案是肯定的，有些人长大之后改变其依恋模式，但大部分的成人还是会选择跟童年时期一样。上述的三个选择相当于安斯沃斯的安全型、逃避型及冲突型依恋。内在运作的模式往往相当稳定，并非不可改变，但持续性很强。所以在人的一生当中，内在运作模式会主导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建立。就像安全型依恋的宝宝会比较快乐，适应力也会比较强一样，安全型依恋的成人同样也会有比较快乐长久的亲密关系，离婚率也比较低。不过成人间的浪漫爱情是否跟儿童依恋母亲的关系一样，都出自于相同的心理系统。为了找出答案，哈赞持续追踪了这个过程，发现儿童的依恋心态系统会随着年龄而有所改变。鲍比则具体地陈述了这四项依恋关系的特征。一，想一直待在依恋对象的身边。二，分离焦虑。三，安全的避风港。四，安全的堡垒。哈赞跟他的同事曾经调查过数百个对象，年龄从6岁到82岁不等，询问他们谁符合上述一项的依恋关系的特征。比如说你最喜欢跟某个人在一起， 心烦的时候你会去找谁？如果以小宝宝为调查对象，那么每个问题他们一定都会回答是爸爸或妈妈。但大于八岁的孩子最希望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孩子们不肯跟朋友分开回家吃晚饭，就是想一直待在依恋对象的身边。在八到十四岁这个阶段，安全的避风港从父母扩展到伙伴，因为青少年会开始向朋友寻求感情上的支持。不过要一直到青春期的后期，大约就十五岁到十七岁这个阶段，所有上述的四种依恋关系才会由一位伙伴满足，也就是爱侣。圣经新约对这样的依附关系正常移转有如下的描述：因此人要离开父亲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由于人们如何面对配偶过世与配偶长期分离的研究结果表明，爱侣跟父母亲一样，也是人们依恋的对象。这项研究发现，成人跟依恋对象分开的时候，会跟鲍比观察到的住院生病的儿童一样，一开始焦虑恐慌，然后整个人变得了无生气、沮丧、忧郁，最后只有在情感上超脱了，才有办法从伤害中复原。这项研究发现，有助于亲近的朋友求助于亲近的朋友无法减缓痛苦，反而是回去找父母还比较有效。只要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爱侣关系和父母幼儿的关系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爱意涌现的时候，情人之间会无尽的相互凝望，彼此拥抱，同言同语的讲情话，享受催产素的分泌而带来的亲密感。而催产素正是母亲跟婴儿上瘾一般紧紧黏在一起的荷尔蒙。催产素除了可以让雌性哺乳动物好生产，引发子宫收缩和乳汁分泌的准备之外，还会影响他们的大脑，强化母亲的母性行为，减轻母亲的压力。母亲对于幼儿的这种强大的依恋关系，通常被称为施爱系统。其迥异于儿童的依恋关系，但是这两种系统显然彼此一前一后互相发展而成。婴儿发展出的痛苦信号之所以会产生效用，是因为他们激发了母亲心中想要关爱别人的渴望。催产素就是将母亲及婴儿黏在一起的黏胶。一般大众媒体一直过分简化催产素的作用，把催产素描述成一种可以让人，就是连脾气坏的男人都变得温柔可人、深情款款的荷尔蒙。不过近来却有研究显示，催产素也是一种女性的压力荷尔蒙。当女性处于压力之下，其依恋需求无法获得满足的时候，大脑就会分泌催产素，引起女性想与自己的爱人接触的渴望。另外一方面，当两人发生肌肤之亲，催产素充满大脑的时候，就会发挥抚慰镇定的效果，强化两人之间的关联。对于成人而言，除了生产及哺乳之外，最强烈的催产素来自于性交、性行为，尤其是伴随有 相拥依偎、长时间爱抚和性高潮等亲密行为的人，会启动许多回路。正是这些回路把父母亲跟婴儿紧紧联系在一起。难怪儿童时期的依恋模式会持续到成人时期，而且整个依恋系统一直都在持续不断的进行着。接下来是为何性跟爱有关。成人的爱情关系是由两个古老的连锁系统建立而成的。将孩子跟母亲连结在一起的依恋关系，以及将母亲及孩子连结在一起的示爱系统。这些系统与哺乳动物一样悠久，甚至更古老。因为鸟类也有这类的这些系统。不过，我们还是要另行解释为什么性爱跟爱有关联。早在哺乳类和鸟类之前，动物受天性的驱使，会寻找另外一半以满足性的需求。交配系统完全跟前述的两个系统分开，它的形成涉及另外完全不同的大脑区域与荷尔蒙。某些动物，例如老鼠，其交配系统让雄鼠与雌鼠彼此吸引，一直持续到交配结束为止。而其他动物，如大象、公象和母象有好几天，也就是受精的期间，会强烈受彼此吸引。在这段期间，公象与母象会彼此温柔爱抚、快乐嬉闹，还有其他的许多信号，在提醒着一旁观看的人类，他们正在热恋着对方。许多的对于大多数的哺乳类动物，但人类除外来说，这三大系统在受精期间会彼此的串联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完全预料到哺乳类动物一定会出现后续一连串的行为。第一个阶段，雌性在排卵期间，荷尔蒙会开始产生变化，昭告世人开始进入生殖期。母狗和母猫会分泌费洛蒙，母的黑猩猩生殖器则会变得巨大红肿。第二阶段，雄性会出现出攻击行为，互相竞争，看谁先找到交配的对象。大多数的雄物种的雄性这时候会做出选择，如此便会驱动它的交配系统。第三阶段发生在几个月之后，生产会驱动雄兽的示爱系统与幼兽的依恋系统，雄的兽类则被留在寒冷的野外，继续嗅闻便寻找更多的费洛蒙，或者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肿胀的生殖器。对他们而言，性的目的就是生殖，持续的爱则留给母亲与孩子。然而人类为何如此不同？女性如何隐藏所有的排卵信号，却又能吸引男性与他们坠入爱河，疼爱他们的孩子？没有人知道答案。不过，我个人认为最站得住脚的理论是在我第一章和第三章提过的，人类的脑容量的大幅扩增。当第一批人类与现代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的时候，他们的脑容量并没有比黑猩猩来得大。这些人类的老祖先基本上是两足的猿类。之后，差不多在300万年前时，事情开始出现了变化，或许是环境改变，或许是工具的使用增加了。 人的双手日益灵巧，人类为适应了这样的变化，大脑越变越大，智力也越来越高。不过大脑的扩增面临一个瓶颈，产道的问题。当时女性要能顺利生产，而且其骨盆大小要能保持在能让女性直立而行的尺寸，受限于这两个生理的条件，胎儿的头部不能过大。至少有一只人类的物种，我们的祖先逐步发展出一种新颖的技术来避开这种大脑的限制。方法就是在胎儿大脑发育到足以控制胎儿身体机能之前，让胎儿先脱离子宫。其他灵长类出生之后，其脑容量的扩增便骤降，因为大脑发育大致已经完成，随后可以上场运作。只有幼年嬉戏和学习期间，大脑才会进步些微的调整。然而人类在婴儿出生之后，其大脑仍然以胎儿的大脑成长的速度成长，到两岁左右，在之后的20年，大脑仍然缓慢持续的增长。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一种在幼年时期完全无力照顾自己，而且需要依赖成人照顾达十几年之久的物种。照顾孩子的担子非常沉重，重到女人无法自己一肩扛起。有关狩猎社会的研究显示，家有幼儿的母亲无法张罗到足够的食物来维持自己以及孩子的生存所需，所以他们需要依赖生产力旺盛的男性供给他们大量的食物以及必要的保护。脑容量的扩增大大的增强了人类的语言能力和操弄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狩猎和采集的能力。但只有在男性开始愿意分享物资之后，大脑才能朝这样的方向进化下去。然而在竞争激烈的游戏当中，如果男性提供的资源不是自己亲骨肉的孩子使用，那么绝对是大大的失策。因此活跃的父亲，男女的结合，男性在性方面的嫉妒心，以及有着大脑袋的婴儿同时进化出人类的历史。一个想跟某个 女子在一起，守护她的忠贞，努力抚养两个人小孩的男人，与那些父性较差的竞争者相比，更能养育出聪明的小孩。在这样一个智力具有高度适应力的社会中，人类开始使用工具之后，所有人类所生存的环境都有这样的特性。男性对于小孩的投资会得到应得的报偿，使得代代之间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这里有提到应该是基因。然而男女之间如何衍生出这样的连结关系，进化是不可能无中生有的。进化是一个过程，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已经过基因编码的骨头、荷尔蒙以及行为模式会产生轻微的改变，基因的随机突变所导致的。如果他们为个体带来优势，有些改变就会留下来，不需要有太大的改变就可以修改依恋系统。所有男女小时候都通过这个系统来依恋妈妈，并让前者跟交配系统，每个青春期的男女交配系统已经开启了。 这个系统连接起来。然而，上述的理论也只是推测。一个尽心尽力的父亲，其死后骨灰和冷漠的父亲其实并无不同，但他确实将人类生活中许多迥异的人生样貌，比如说痛苦的生产过程、漫长的婴儿期、大脑袋以及高智力等，完全串联在一起。这个理论将人类的种种物生物上的骤然转变，以及人类最重要的特异情感表现连接起来。男女之间及男性将孩子之间那种强烈持久的情感连接。关系亲密的男女之间有许多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因此进化理论并不认为爱情关系是一种为了养育子女而形成的和谐的伙伴关系，而是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普世特质。男女之间刻意的去建立一种可以维持数年的婚姻关系，以期待限制彼此之间的性行为，并将他们与孩子彼此之间的关系予以制度化。何谓真爱？将古老的依恋系统和同样古老的示爱系统相互混合，再丢进修正过的交配理论系统，这就是浪漫的爱情。不过我似乎遗漏了一件事情，浪漫的爱情绝对不只是各组成的部分的总和。浪漫的爱情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心理状态，它引发了特洛伊战争，激发出世界上最伟大与最差劲的音乐与文学的创作，带给许多人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不过我认为大家对于浪漫的爱情多有误解，所以检视其心理组成要素的所以检视它的心理组成要素可以帮我们厘清一些困惑，并带领我们避开爱的陷阱。在大学校园的某些角落，有些教授会这么告诉学生，浪漫的爱情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它是出自于12世纪法国吟游诗人口中混合了骑士精神、理想化的女性以及无法满足的渴望，带给人的无尽痛苦。尽管所有文化对于种种心理现象都有它的解读，但不管人们想法如何，这些心理现象的确会发生。比如，每一种文化对于死亡都会有其社会解释，但肉体要死就会死，顾不了这些解释说了些什么。一项针对166种人类文化的而进行的人种意志调查研究显示，有 88% 的比例发现有浪漫的爱情的明确证据，至于剩下的因为人种所提供的记录相关记录太少了，所以很难有定论。吟游诗人确实给我们一种真爱的迷思，这一种观念认为真爱是一种明亮炙热的感情，而且它会熊熊燃烧至死方休，即便在死后，在未来的天堂相聚，真爱是依旧是持续燃烧下去的。在现代，这种迷思已经蔓延扩散到爱情与婚姻互相关系相关的观念当中。依我所见，现代人有关真爱的迷思有下列的几个观念：真爱是一种激情，永不凋谢。 你碰到真心喜爱的人，你就应该跟对方结婚，一旦爱情结束，你就应该离开对方，因为真爱不在。只要你能遇上喜欢的人，你就能够拥有真爱，直到永远。你自己可能不相信这些迷思，尤其是如果你已经超过30岁。不过许多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尽管他们对这些观念嗤之以鼻，但这种真爱的迷思在他们的心中仍然是一种完美的爱情典范，让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受到这套观念的影响。如果真爱的定义是一种永恒之爱，那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是绝对行不通的。为检视真爱，也为了维护爱情的尊严，我们必须解释两种爱情之间的不同，激情以及友爱。根据埃伦·波谢德与伊莱恩·沃尔特这两位爱情研究专家的说法，激情是一种狂野的情感状态，其中充满温柔与性欲，愉悦与痛苦，焦躁与释放，强烈嫉妒心，为了对方不惜牺牲自己，是种五味杂陈的感情。激情会是一种会让你坠入感情的力量。当丘比特的金箭射中你的心，刹那间你周遭的世界变得不同了，激情随之发生。你渴望跟心上人合为一体，你渴望两个人缱绻缠绵。柏拉图的著作《会影篇》描述的就是这种强烈的欲望。在人文当中，在这个文章当中，阿里斯托芬向爱神敬酒一段提到了爱情的起源。阿里斯托芬说，人原来有四只脚、两只手臂和两张脸，但有一天，众神感觉到自己被人类的力量及傲慢所威胁，因此将人类劈成两半。从那天开始，人类便在世上流浪，寻找失去的另外一半。有的人原来有两张男人的脸，有的人两张女人的脸，其余的人则是一男一女，这也就解释到了性倾向上面的差异。阿里斯托芬要求我们想象火神兼降神的赫菲斯托斯来到一对拥抱躺卧的情侣身旁，开口说道，你们人类到底想从彼此身上得到什么？难道就是你们内心的渴望吗？让两个人合为一体的部分竭尽所能靠近对方，不分昼夜，永不分离。如果这就是你们内心的渴望，我想你们将你们融成一体，将你们合而为一。从此，只要你们活着，你们两个人就要共享一个生命，因为你们是一体的。同样，当你们死去时，你们也要共赴冥府，死在一起。看看你们的爱情吧，想想这是否就是你们所渴望的爱情。阿里斯托芬说，没有爱侣会拒绝这样的提议。相对于激情，博斯切特与沃尔斯特对于友爱的定义是一种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紧紧纠结在一起的人所产生的感情。将爱侣彼此的依恋系统与示爱系统应用在对方身上，彼此开始依赖、关心、信任对方的时候，几年下来，友爱会随着时间与日俱增。如果说我们用火来比喻激情， 那么有爱就像不断的生长纠缠缠绕的藤蔓，逐渐将两个人连结在一起。不同文化的人都曾经经历过狂野及沉静的两种天壤之别的爱情。正如非洲纳米比亚狩猎部落的一位妇女所说的，两个人刚相遇的时候，爱火在他们的心中熊熊燃烧，其中的激情炙热非常。一段时间之后，激情冷却，它便永远的被留住。激情就像是一种毒品，它的症状跟海洛因这种幸福感有时跟性有关，和可卡因这种幸福则混合了晕眩及能量，所引起的症状有部分的相同。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激情会改变大脑几个部位的活动，包括多巴胺分泌有关的部位。极度愉悦的感觉会刺激脑中的多巴胺分泌，这跟多巴胺连结此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毒品就是以人为方式提升脑中的多巴胺分泌的浓度，跟海洛因和可卡因的作用一样，让人上瘾。如果你一个月吸食一次可卡因并不会上瘾，但是要是每天吸食，保证一定会上瘾。没有一种毒品可以让人一直保持亢奋的状态。大脑会对多巴胺的长期累积产生反应，发展出抗多巴胺的神经化学反应，让大脑恢复平衡。这个时候没有吸食毒品，大脑就会失去平衡。人一旦戒断可卡因，就会没了激情，跟着就痛苦不堪而死气沉沉，绝望沮丧。因此激情是一种毒品，那么它的力量一定会有消退的一天，没有人可以永远处于亢奋的状态。只要激情不断的欢愉奔跑，它终究有耗竭的一天。爱侣当中总会有人先察觉到这样的变化，就像有一天你从梦中醒来，看见你的枕边人在流口水一样。就在你恢复神智的那一刻，清醒过来的爱侣看到自己之前没有发现的缺点，我们心中的挚爱不再令人崇拜，这时我们的心理会对此改变非常的敏感，所以他会过度夸大了自己的感受。哦，我的天哪，他想，魔法消失了，我不再爱他了。如果他受制于真爱的迷思，他甚至会想与对方分手，毕竟一旦魔法消失，那就不是真爱了。不过一旦他真的结束两个人的关系，他可能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激情和友爱是两个独立运作的过程，其过程也大不相同。这两条分歧的道路有两个危险的点，许多人就在这时候犯下了错。图六之一说明了激情及友爱在强度在半年内的变化情形。一旦激情被点燃，就会熊熊的燃烧，并且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达到最高点。在为爱疯狂的头几周或头几个月里，热恋中的情侣满脑袋想的都是跟对方结婚的念头，彼此也经常谈论结婚这个话题。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接受火神赫菲斯托斯的提议，一头栽进婚姻。这样的结婚往往是错误的。当一个人处于激情亢奋当中，头脑是不可能清醒思考的。这时骑象人跟大象都一样晕头转向，我们不会跟喝醉酒的人签约。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我们能够阻止热恋中的情侣做出结婚的决定，因为一旦求婚成功，家人就会收到通知，结婚日期也会跟着敲定。 结婚的列车一旦启动之后就很难停下来。在筹备婚礼的巨大压力之下，爱情的毒品的效力很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的消退，因此许多人在步入婚姻礼堂的时候，其实心中是充满疑问，而婚姻最后则以离婚收场。另外一个危险点则出现在药效开始变弱的那一天，激情并没有在那天就结束，但疯狂痴迷的亢奋时期终于告终了。这时骑象人终于恢复了理智，第一次冷静下来评估自己的现况。恋人常常会在这个时候分手，对很多恋人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丘比特总是把最不适合的人分配在一起。不过有时候分手也并非是好的策略，如果恋人能够坚持下去，让彼此有机会培养出友爱，他们就可能会找到真爱。我相信世界上有真爱，但它不是永远不息的激情。真爱是两个人之间坚定共许的一个强烈的友爱，辅以一些激情，这是一种能支撑起坚实婚姻的爱情。在图六之一当中，友爱看起来很微弱，因为它永远像不会像激情那样的浓烈，但如果我们把时间从六个月拉长到六十年，也就是图之二，六之二，那么会反映激情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像昙花一现一样，而友爱却能够持续一生。当我们羡慕一对夫妻的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仍然相爱的时候，就是这种爱，以友爱为主的爱令人称羡。接下来是另外一个节，因为它有章跟分跟节，关于依恋与爱的是非题。如果你正深陷于激情当中，想讴歌胸中的热情，那么你应该阅读诗歌。如果你的激情已经归于平静，想要一探爱情关系如何演变，那么你应该读心理学。如果你刚结束一段爱情，想让自己相信没有爱情的自己反而可以过得更好，那么你应该去读哲学。有许多的作品都颂扬爱情的美德，但细读之下你会发现其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我们应该爱上帝、爱灵舍、爱真理、爱美丽的事物，不过一个人应该拥有的激情与性爱呢都没有。在古代的东方，有关爱情的问题再明显不过。爱情是一种依恋，人只有切断所有的依恋，尤其是感官与性的依恋，才能够达到灵性的提升。佛陀说，男女欲思思，未断心游戏，如饮乳犊子，不离于母牛。论述年轻的婆罗门的男士该如何生活的印度法典摩奴法典，甚至批评了女人，表示女人的天性就是要败坏世界上的男人，甚至连孔夫子其论述不以切断依恋为中心，也都是浪漫的爱情跟性欲为威胁到孝顺及忠诚的崇高美德的恶。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西方，事情的发展有些不同。自荷马以后，诗人大力的颂扬爱情。然而，当浪漫的爱情落入古希腊与古罗马哲学家的时候，他们不是诋毁它，就是将它转化成其他的东西。举例而言，柏拉图的《会影篇》原本是一篇歌颂爱情的对话录。然而在苏格拉底开口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柏拉图真正的立场。 等苏格拉底一开口，他就把阿里斯托芬和其他人对爱情的颂扬弃如敝屣。他描述爱情如何在动物身上制造出一种疾病。首先，他们会极度渴望与对方性交，然后渴望养育对方的孩子。对柏拉图来说，人类的爱情一旦跟禽兽一样，人类简直就是在作践自己。又因为男人爱女人是为了生殖，这种爱更是一种堕落。因此，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爱情如何以更高尚的道德为目标来超越他的兽性根源。当年长的男子爱上一名少年，他们的爱情可以提升彼此，因为年长的男子可以在性交的时间之外教导少男美德与哲学。只是这样的爱情都只是一个垫脚石。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美丽的酮体，他必须学会爱整个人类的躯体之美，而非独钟于某人的酮体。他必须看到人类的灵魂之美，然后是思想之美以及哲学之美，最后他就了解了美的形式本身。当掌握知识之美，不再寻找身体之美，真爱一位小男孩、一名男子或一项习俗之美，当恋人转而对美的汪洋大海，当他凝视眼前的美景，以无尽的智慧之爱在脑中产生灿烂美丽的概念以及理论，爱情那种两个人相互依恋的本质在这里遭到了否定。只有把爱情转化为对于全体美丽的事物的欣赏，爱情才能够显现其尊贵。后来的斯多葛学派也反对爱情这种爱上特定对象的特性，爱情会让一个人的快乐来掌握在另外一个人手上，但我们无法完全控制另外一个人，甚至连追求快乐为哲学核心的伊比鸠鲁学派都重视友谊，反对浪漫的爱情。哲学诗人卢克莱修在物性论当中写出伊比鸠鲁学派最完整的生存哲学论述，其卷四结尾以激烈的攻击爱情广为人知。卢克里修斯在诗中将爱情比喻为伤口、癌症和疾病。伊比鸠鲁学派专精研究欲望及欲望的满足，他们反对激情，因为人们无法满足激情。基督教提出许多害怕爱情的实例，耶稣基督说了和摩西相同的话，命令他追随者，他的追随者要爱上帝，你要全心全心全意的爱你的神。耶稣的第二道命令就是爱另外一个人，你应该爱人如己。但是爱人如己究竟是什么意思？爱的心理起源来自于我们对父母伴侣的依恋，我们不会依恋自己，也不会在自己身上寻求安全感和成就感。耶稣的意思似乎是我们应该像看重自己一样看重他们、他人。我们要仁慈，要慷慨，甚至对于陌生人及自己的敌人也都要如此。这个激励人的信息和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提到的互惠和伪善两个议题有关，与本章所讨论的心理系统没有什么关系。基督教的爱向来把重心放在两个关键字上，博爱以及无私的爱。博爱是一种强烈的善行和善心，无私的爱则是指一种无私不带性欲的神圣之爱， 不依恋任何人。基督教赞同婚姻当中的男女之爱，但是他们把这种爱理想化成基督教对教会的爱。正如柏拉图的观点，基督的爱摒除了爱的基本特质，专注在某个特定人身上。基督教把爱重塑成一种对于更广大阶级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态度。博爱与无私的爱固然美好，但是他们却与世人需要的那种爱无关，也非源自于此。虽然我希望生活在一个人人愿意行善的世界，但是我更愿意生活在至少有一个人特别爱我，而我也会以爱作为回报的世界。假设哈洛在两个不同条件下饲养猴子，在第一组，每只猴子被养在自己的笼子里，但是哈洛每天都会放一只新的、非常会照顾幼猴的母猴作为他的伴侣。在第二组，每只猴子都只跟母亲、自己的母亲一起被饲养的笼子里，但哈洛每天都会放一只新的但不是那么友好的猴子进去。结果第一组的猴子都有不爱的行为，一视同仁的不爱行为，但可能会出现情感受伤的情况。没有建立依恋关系的猴子可能会害怕面对新的经验，而且无法去爱或去关心其他的猴子。第二组的猴子可能会近似一般正常猴子童年成长的经验，能够健全成长，具备爱的能力。猴子和人类都需要特定的对象建立亲密而且持久的依恋关系。我会在第九章提出，这世界上确实有无私的爱，但时间通常很短。它能改变我们的人生，丰富我们的生活经验，但不能取代建立在依恋关系上的爱。导致哲学家对于真正人类的爱感到不安的原因，有可能是以下几个。首先，激情会让人逻辑不清，失去理智，因而获得恶名。西方哲学家一直认为道德根植于理性，我会在第八章驳斥这个论点。爱情是一种疯狂，许多人因激情难抑而最后陷入了疯狂，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他人的人生。许多反爱情的哲学隽语因此成了哲人对于年轻人的好心忠固。关掉自己的耳朵，不要去听妖女迷惑人心的歌声。不过我认为人的心中起码有两种不良的动机。第一种是虚伪的自利，自私自利的自利。举例来说，佛陀与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两个人都畅饮激情之爱，不料多年之后却成了反对性关系的旗手。人们设计出道德规范，为的是维持社会的秩序，因此要求我们节制自己的欲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浪漫的爱情之所以恶名昭彰，是因为它会让年轻人蔑视社会的规范与习俗、等级制度，或者是家族的世仇。因此古圣先贤才会一直苦口婆心地把爱解释成神圣、有利于社会的感情。但是这些在我听来就像父母的道德教诲。这些父母年轻时自己的风流情事不断，但现在却告诉自己的女儿该为婚姻保留自己的忠贞。第二个动机就是对于死亡的恐惧。科罗拉多大学的杰米·戈登堡已经证实，当人们被要求反省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容易对于性行为产生更大的憎恶感， 也不能接受人类与禽兽基本上无异的说法。戈登堡与他的同事相信，所有的文化都害怕死亡，人类也都知道自己难免一死，因此人类文化便努力建构出一套意义系统，借此强调生命的尊严，让人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比周遭死去的动物更有意义。在许多文化当中，这种对于性的规范，把爱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以及跟性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一种对于对抗死亡恐惧的精心之举。如果上述为真，当古圣先贤用各种各样为明说的理由，警告我们远离激情和各种依恋关系，那么我们在听从其忠告的时候，或许应该自行斟酌，不需要照单全收。或许我们有必要检视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他们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时还要检视那种关于依恋对于我们是好还是坏的证据。19世纪末，社会学奠基大师涂尔干完成了一项奇迹，他从欧洲各地搜集资料，研究影响自杀率的因素。他发现可以归纳为一个词，社会约束。不论他如何在从语法上分析这些资料，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社会规范联系与义务越少的人越可能自杀。涂尔干在检视宗教社会的整合度时发现，生活最清心寡欲的清教徒比天主教徒的自杀率高，具有最密集社会网络宗教义务的犹太人自杀率最低。他在检视家庭社会的整合度时也有相同的发现，独居的人最可能自杀，结婚的人自杀率较低，结婚有小孩的自杀率则更低。于是涂尔干的结论为，人们需要义务以及约束来为自己的生命建立架构和意义。他说，一个人属于群体越脆弱，他对于群体的依赖便越少，于是他最后就越来越只会依靠自己，眼中就只有根据自己利益所建立的行为准则，视其他为无物。100多年来的研究证实涂尔干的判断，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有多幸福，或者是可以活多久，在不询问其基因与个性的条件下，你应该了解他的人际关系。拥有强大的社会人际关系可以强化人的免疫系统，延长寿命，手术后也能更快痊愈，并降低个人罹患抑郁症及焦虑症的风险。不只是只有向外的外向的人、哦、对不起，不只是有外向的人天生比较快乐健康，当内向的人便被迫变得外向时，他们通常也能乐在其中，并借此改善自己的心情。就连那些自认不需要人际往来的人，也同样可以从当中获益。这不只是我们都需要有人来依靠。近来关于给予的研究显示，关心他人的人比接受帮助的人获益更大。我们需要跟他人互动来紧密连结。我们不仅要能施，也要能够受。我们需要一份归属感。追求极端个人自由相当危险，因为它鼓励人们离开家庭、工作、城市和婚姻，去追求个人事业上的成就，但因此也切断了最能够帮助自己实现理想的关系。塞涅卡说的对， 一个只关心自己，凡事都问是否合乎自己利益的人，是不可能活得快乐的。约翰·邓恩也说的没错，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或孩子是一座孤岛。阿里斯托芬也是对的，我们的生命需要有别人才完整。我们是一种群体性超强的物种，充满爱、友谊、帮助、分享与其他种种和他人紧密连结的感情。依恋与感情关系可能会带给我们痛苦，就像沙特在《紧闭》这一句当中所说的，他人即地狱，不过他人也是天堂。第六章结束，果然还是挺长的，图表的部分我就没有办法附上来了。今天就先到这里，拜拜，下次见。